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是神的恩典，那这恩典是很大的，让我们这些人可以能够得着那个不能朽坏，能够尝到永远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重生，能够与神和好。至于我们今天讲我们的救恩，就是丰盛的救恩，也是伟大的救恩。那但是呢，我们现在保罗接下来那个彼得接下来就讲，就我们现在在苦难中，在试炼中，那这也神也是有恩典的，让我们能够胜过，能够经历这一切的试炼，一切的苦难，能够一定能够走到尽头，这是神的保守。那他是这样讲的，保罗那个彼得，我们应该是大有喜乐，已经在逼迫中，在患难中，但是为什么还有大有喜乐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最终一定能够得胜，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很要我们得到的。虽然如今落在那个暂时的忧愁当中，但是让我们的信心而且被试炼。那彼得说到，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看不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非常好的，就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但是却因爱耶稣的缘故呢，你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上一周大家去参加在福音堂那个赞美诸天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那种敬拜，那也是一个很有喜乐的一种敬拜。那刚才我就碰到那个那带领弟兄姐妹说，他当我们敬拜完以后，看每个弟兄姐妹脸上面是有笑的，而且仿佛脸上有荣光。那其实敬拜就应该有这样的，因为你因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呢，别人是看得到的，就像那个摩西从山上下来，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脸，因为跟神相近，跟神亲近，跟神同在，脸上在发光，脸上被改变，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别的人一看呢，就根本就不敢靠近他，因为他脸上那个荣光真是太大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并且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神的救恩。那这是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那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万物的结局，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基督徒在面对末世的时候呢，它不是悲观的，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应该大有喜乐。就像耶稣当时教训百姓所说的，那个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耶稣就告诉那些当时的人，就到末世到那个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间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是那不信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如果当那个世界的末日真的到的时候呢，就是吓得魂不附体。那是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啊，耶稣基督将来的时候，那不信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信的人呢，对你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呢，下面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安慰，就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讲的。路加福音21章18节，说已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一边是吓得魂不附体，另外一边什么挺身昂首，就是迎接那个主耶稣的到来。那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你不是悲观的。同时我们基督徒在面对那个末世，面对万物结局的时候，不是消极的，不是说成天无所事事，就坐在那里等耶稣来接我们，不是。那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大部分的篇幅里面呢，你去看他是在劝勉信徒要存敬畏神的心度他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还没有到，还要等待，还要忍耐。那你在这一段等待、这一段忍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存敬畏的心，按照神的旨意活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的神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审判每一个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那彼得就劝那些信徒，所以你们要禁见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像那些诽谤我们是作恶的，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在见他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是那个彼得对信徒的那个劝勉，也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在世上。那而且那个你去读彼得前书，他有很仔细的，彼得就列出了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怎样写，比如你应该怎样对待在上掌权的，对待世上的这些制度，对待君王，那还有应该做仆人的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主人，还更重要的还有就是夫妻之间应该怎样彼此相待。那这都是我们现在生活金钱度日的那个指南。那所以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世界的结局，人类的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面对末世是为了今天的，这个你度了今天是预备那个未来。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今天我就讲这个前面这一段，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这个万物的结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有一天都会结束。那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字来描述这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称那一天呢为大而可畏的日子，就刚才讲的，你不信的人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所以说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节，他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那个日子还没有到之前呢，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是信神呢，你看见这些事情你不要怕，你是应该平手昂胸，应该安静的等候，因为那是你得救的时候。那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也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所以你看见神那个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之前，其实神有一段恩典的时间，神有一段让我们悔改的时候，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他说那圣经里面对那一天也有另外也称它为末日，这世间的末日。那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也说，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圣经也称那一天为审判的日子。那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你竟论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己所愤怒，以致神整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也说，反正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圣经就是很奇妙的，一方面那一个日子呢真的是很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在神里面，你有耶稣基督，你就不用怕，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你在那个审判的面前你可以坦然无惧。那圣经也称那一天为神的日子，为主的日子。这圣经里面对这一天对那世界末日用了好多的字眼，因为那一天是我们的主基督要再来，那一天是神要施行审判，那一天是神要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我们讲的万物的结局就是特别的是指到那一天。那在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之前呢，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叫做 末世，或者叫做末期，或者叫末后的日子。那在这一段时期具体是从哪一天算起到哪一天结束了，那圣经并没有 明确的告诉我们。那通常认为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就是圣诞节第一次降临到他第二次降临之间这一段时间呢，都叫末世，或者都叫末期，就是这一段时间都是那个末世或者末期。那有人也说，就是应该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算起到主耶稣再来，那其实这之间差不大，就差个三年。但是这两年可以肯定的，就是肯定什么，就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等待什么末日，这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光景，也是活在这个末世里面，等待那个最后的末日的到来。那到底那个末日那一天，这个万物的结局来的那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充分的或者足够的信息。那提上罗利加前书四章十六节，他那一天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这里是讲到一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要复活，死了的人要复活，那活着的人呢会改变，会被主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是讲的那个人，信的人不信的人。那这个天地呢，这个自然界呢，那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呢，万事万物呢，这些物体啊，有形之的都会被火烧掉。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那彼得接下来就讲，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神的应许却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这是那个彼得讲的。那这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那里有一段描述，二十一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人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等万物都要过去的时候，信神的人却有个美好的盼望，等候新天新地。那我不知道你盼不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当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你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呢，你还是可以平手昂胸？你是悲哀呢，你还是可以欢呼？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使和众圣徒都是一同欢呼。那如果我们真的盼望这些事情发生呢，彼得就告诉我们，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久忍耐为我们得救的因由。那这个就很重要，这是我们现在讲的，要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久忍耐为我们得救的因由。那因为万物的结局进来我都很清楚，就是当时还没有到，我们还在等待，我们还要忍耐。那你是在忍耐中等待，而且说你在这个忍耐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呢，那个雅各书里面说一句话，说你忍耐啊应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讲，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你说，主我忍耐什么？我不知道你在忍耐什么。那我 像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其实我想我们有很多生活中有很多忍耐的。如果你身体上有疾病，医生帮不了你，那你祷告神，神也没有医治你，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忍耐。最近几天我的牙齿很痛，对，不是很厉害，但是就是让你很不舒服，反正你要睡觉你也睡不好。那有时候我就盼望主耶稣快来，来了的话你牙齿就不痛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讲得很好，因为末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地朽坏的怎么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地死的怎么变成不死的。就当耶稣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如果我们能够活着见主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改变，那时候你一定不会有牙痛，你身体上任何的疾病都不会在包着你。但是他没来，所以你还在忍耐。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地震，会有各样的灾难。那在这些苦难，在这些灾难当中，你要怎么办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如果你不信神的人呢，那启示录16章就记载关于末世有七晚，七个晚就是七个灾的预表，那七个灾就是一个灾比一个灾厉害。那你去读那个启示录16章，当地上的人看见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怎么反应的呢？那启示录16章第9节后，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神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将来一定会很热的，被大热所烤。所以现在所谓的温室效应跟那个时候热比起来就差太多了，它是被大热所烤。但是人被烤了以后，他不是悔改，他是骂神，为什么这么热？也是我们现在也是，稍微热一点怎么这么热？你就开始骂神，就亵渎神，并不悔改。那十一节也说，他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讲我们身体会受苦，身体有疼痛，甚至会长疮。那这那人他就又开始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那二十一节也说，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重一他连的，一他连的大概是九星。等到九星的冰雹下下来的话，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你说是什么样的。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我想也是，有时候如果是埃蒙顿那个天气坏一点，有的人也会亵渎神。那都是不信神的人，也不认识神的人。那再想一想，其实现代的人跟启示录那里描述很相像。你当2001年9/11发生的时候呢，或者当2004年那个印度洋发生那个海啸的时候，很多人就亵渎神，认为神应该对这些事情负责任，因为神为什么造成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你认识神的人，你信靠神的人呢，你在这些灾难中你应该有盼望，在盼望中你可以忍耐，同时你还可以向在苦难中的人呢做见证，向他们表达神的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啊，信徒要遭受逼迫。那在逼迫中你要怎么办呢？圣经告诉你，在逼迫中你要忍耐。马太福音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逼迫中我们要忍耐。圣经并没有告诉你在逼迫中你要革命。马太福音5章第10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虐到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你可能说哪里有逼迫啊？我们现在在北美不是信仰很自由吗？其实在中国信仰也很自由，很多人也讲。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世界上，就是在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信仰自由，真正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面临逼迫，而且在以后的将来呢，信仰会越来越不自由。而且你真正持守圣经信仰，坚信耶稣基督的名呢，你一定会面临那个逼迫的。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即使在今天，在北美这样信仰自由的地方呢，我不知道你觉得没有，你的信仰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其实面临了很多的逼迫。只不过呢，北美的很多基督徒面临逼迫的时候就退步了，就退让了， 所以说就没有遭受那个逼迫。那如果美国其实就几十年前，那你是看看一切的那个公共场学校里面要祷告的，那法院里面有圣经有实践的，但是你现在去看呢，圣经和一切与信仰有关的东西都从美国所有的公共场所消失。那在校园里面你不能祷告，那如果你要真正坚持祷告了，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记得翻译你，当时的人立了一个法令，说一个月之内任何人只能向国王祷告，如果谁想向自己的神祷告了，就把他扔进狮子坑里面。那翻译你啊，他不怕，他一日三次继续祷告，那最后就被那些他的同事就这个法律设定就是要陷害翻译你，那最后他们就抓住翻译的法律呢，那最后什么翻译你就被扔进狮子坑里面了，不过没有被狮子吃掉。但现在如果你在美国，他说学校里面不准公开祷告，你说你要公开祷告，如果你有翻译你这样的勇气呢，你就会面临逼迫，你可能会不定在那狮子坑呢，美国没有狮子坑，但他会把你抓监狱里面去，但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救你。但是如果是我就告诉你，如果真正坚信信仰了，即使在北美也会遇到逼迫的。很可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整个的基督徒我们退让了。那现在北美这所谓的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逼迫呢，很多人没有觉察到的，就是让你的信仰自由化私有化，叫做 privatization。 我们讲希望怎么可以让你的信仰个人化，就是什么你的信仰只是你个人的事情，把你限制在你个人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你个人的空间，这就是我们去对我们那个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逼迫一个限制。你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讲，你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你的信仰。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能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如果你想，你如果一个人呢，这是在北美这么信仰自由的地方，如果你敢在公共的场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现在的普遍的舆论就会攻击你，就认为你是异类，你也可能会遭到逼迫。那现在呢，好多我们说那些总统啊，那些政治的人呢，我当然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说话要很小心。他们如果敢在公开的场合说一点跟信仰有关的话呢，比如说看报纸看了很多，马上他就会面临很多的攻击。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因此就不为主做见证了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每天躲在那个教会里面，躲在你自己家里面做基督徒呢？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忍耐，而且在忍耐中要为主发光。有时候啊，你要求神给我们勇气，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而不是遵照人的旨意行。我不是鼓励你要去跟政府作对，但是、啊、你要知道，在幕后的日子里面，你现在还可以忍耐，因为而且那基督徒还可以在地上居住。我最近在看那个帮霍华写的那个做门徒的代价，那他认为啊，就是说他认为信徒啊。是一个团契，那是一个有心的团契，那个有心的团契啊，就需要一个有心的空间。他认为如果是在当信徒在这个地上不再拥有有心的空间，因为这个世界不容忍这些信徒拥有有心的空间的时候，世界的结局就到了。他认为世界现在存在是因为信徒存在的，不然的话当这个地上的人真的是容不下任何一个信徒的时候，这个事件的结局就到了。那这个其实跟启示录记载很相像。启示录的记载说，当世上的人杀掉最后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就是最后的两个为耶稣做见证人的时候，世上的人都在那里欢呼，都在那里高兴，但是没想到什么，接下来事件的结局就到了。那这里讲的忍耐，我这里顺便讲点忍耐。忍耐其实是那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做基督徒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忍耐。那而且忍耐也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所结的一个果子。马太福音5:29，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刚才讲了，其实你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有很多需要忍耐的东西，那如果当那个结局越来越近的时候，你需要的忍耐就更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忍耐，觉得世上的人呢也不明白基督徒所讲的忍耐，因为基督徒的忍耐就是忍气吞声，就是逆来顺受，甚至有那个自我虐待的倾向。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是自我虐待，因为他就是不停的忍耐。那属神的儿女应该有一颗平稳安静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忍耐。那个诗篇里面讲，我的心平稳安静，犹如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当那个天性断奶的时候，我就这段经文特别有感受。所以一个婴孩真的断了奶以后，他的心是平稳安静的。那但是他不是没有痛苦的，断奶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经历了这个痛苦以后，他是平稳安静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也会经历很多苦难，会经历很多忍耐，但是你的心可以平稳安静，因为你有盼望，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借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这种我们说要忍耐，忍耐不容易啊。忍耐里面啊，这个等待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如果一个人陷在长期的忍耐、长期等待中，最大的痛苦已经不是那个痛苦的本身，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要等多久，我要忍多久，这是那个最大的痛苦。所以你会发现，长期在病痛中，长期在一个痛苦中的时候，那个痛苦会转换。刚开始跟我牙痛，如果我长期我的牙痛的话，那最后你看在痛牙痛本身不会成为你的痛苦，而会成为你觉得这个牙痛什么时候会结束，你就希望它能够快点结束，那个就成为一个最大的痛苦。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等待的结果，但是你就希望那个结果马上就会到，那如果它还没有到，这个就变成那个一个痛苦。那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过那个等待的经历，昨天晚上郑海军弟兄也讲了他的那个信耶稣的见证。那其实很大的一个就是他等待那个等待那个去读书，等待那个通知书，但怎么等怎么等都不来，要开学了，但等不到。那我就想起我当年考大学，89年考大学。当年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出来了，那虽然不是我的理想了，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呢，一定应该是上大学，可以上大学的，而且已经过了那个重点线的。但是你就是怎么等，那成绩同那个录取通知就不来。一直等等到那个8月27号，9月1号都在上学了，8月27号了，都没有录取通知书。那我那些同学也是比我成绩差很多，他们都去上大学去了。我一直等，就是8月27号那一天来了录取通知书。不，我这个到美国读书也是8月27号去的。那为什么？后来因为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放在邮电局里面，那邮电局的根本就没送。其实那个录取通知书早就带到你了。他就没送，他就不送。那后来是我们村里面有一个人去看了那封信，他说这不是我们村里面一个人的信，他给我带回来。那带回来一看的话，其实就是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不过你很高兴啊，高兴了马上就开始去办理手续，马上就去上学了。那后来我母亲跟我讲，特别那一个暑假，你是饭也不吃，觉也不想睡，整个人都一下就改变。这就是那个等待给人带的那个痛苦。那其实在后来我们也知道，我们读过很多那个报纸里报的，很多人呢其实就等不及了，等不到那通知书就怎么就自杀，有跳河的，有上吊的。那这个死了以后，过几天录取通知又来了，有这种报道的。那所有的那个报纸上，所以那一段人就开始在讲鼓动，就大家要珍惜生命，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说你不要那个轻生。但是其实你从那个等待人的环境来想想啊，在那个年代，就是作为特别像作为农村的孩子，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你人生唯一的盼望似的。你如果等不到这个，是否人生就没有路了？其实再想过这么多年了，20年了快。其实高考依然牵引着很多人的心，实际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那后来又联系出国了，那又经历了另一次等待。那一次我觉得九四年的 96年的时候，基本也是自己破釜沉舟。破釜沉舟里面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工作也不找了，而且连那个毕业证书、毕业文凭也不要了。因为按照那个当时的那清华人民医院的规定，就是要么出国，要么你一定要在国内找到工作，他才能发你毕业证书和毕业文凭。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又不出国，又在国内没有工作，那他不会把毕业证书、毕业文凭和那个档案给你，你自己拿到手上，他就不给。那我也不管，我就反正就认定要出国了，就开始那个考试，考准备出国。不，后来就考完了试，最后又联系，联系又有一场很长的等待了。不，我觉得那一个等待也是很漫长的。我现在看来，那一个等待是属于恩典。我再等待就没有高考那么厉害了，但是我也是谁有什么恩典呢？现在看就是神了，他要让我到美国去，让我到了美国以后可以信他，不然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那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活中都有很多经历了这样的等待，你可能在我想我每一个申请移民的过程中间，不知道你那个等待的经历是怎么样。那你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间，你那个等待的经历是怎么样？甚至你在找对象，那过程中间你等待经历是怎么样？那我希望你在你人生有过这些经历里面呢，你应该有所学习，有所明白。像昨天海军讲了，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啊，他有所学习，有所明白。什么？就是人的命运呢，不是在你自己的手中。他认识到神对人的命运呢有安排，人生的每一步呢，神都有安排的。那这就是。这就是我们人生所经历的，神要给我们学习的，让我们明白到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学习，真的明白了，你在将来要面临的、要来到的忍耐等待中啊，你有一个盼望，神要成全关乎你的事情。就像你说，你只管安静等候，神要成全关乎你的事情。你不是一个无望的、无助的在等待，你更不会在那个放弃。你千万不要中途放弃，因为那个结局已经为你定好了，那是一个美好的结局。那我刚讲了，就是说，那我们在人生中有这样的等待，其实在那个等待那个事件的结局也是同样的，就是一个痛苦，就是你不知道那一天真的什么时候来。我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我不知道万物的结局在哪一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说就好了，那不一定好。我告诉你，如果真的关于这个等待的不幸啊，如果是好的话，神就告诉我们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恰恰的相反，神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万物的结局在哪一天。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0:36，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连耶稣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你怎么办呢？那有人就陷入了一个试探，陷入一个试探什么？就他就想尽办法要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这样的人通常有一个极端，就是他把圣经啊就当成一本密码一样的，他就想尽办法要来破解这个神的密码，到底那一天是在什么时候呢？他就希望能够从圣经算出来。那而且甚至有人公开宣告他已经破了这个密码，啊，就宣告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甚至什么时候，耶稣就会再来，世人的结局就到了。那事实的证明呢，这都是错误的，真的是故意骗人的。那在末日的时候，其实这利用世界末日来招摇闯骗、来骗人的很多，过去有很多，将来还是更多。但是你不要怕，如果有人告诉你世界的末日是在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什么时候呢？你不要怕，你可以坦然地拒绝他，因为耶稣都不知道，他凭什么知道？他说的一定是错的，所以你不要被他吓住。那有人又问，那神为什么不把那个日子告诉我们呢？那我要告诉你，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讲，隐秘的事是出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出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神已经告诉了你应该知道的事情，神更告诉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的本分是应该以你知道的为满足，你的本分应该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那其实如果你真正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呢，对你的信心和盼望没有任何帮助，只可能助长你投机取巧的心理。那我就想到那个小时候你上学啊，那小学生，那当老师一离开教室的时候啊， 那这样很高兴了。开始呢，学生就把他们那种各种调皮捣蛋、不守纪律的本性呢，充分的发挥出来。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老师什么时候会回来呢？那他知道老师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注意了，就会收敛一点。所以当老师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装的规规矩矩的。但是如果这个老师离开这段时间，他玩的太疯了呢，那他就忘了，你知道吗？这老师一回来呢，就刚好就把他抓住了。还有啊，有时候那个老师可能改变计划了，他突然中间马上回来了，也就把我们抓住了。那其实信神的人呢，信耶稣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如果是你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你可能就被落到这个圈子里面。那信神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忍耐，这个就是要诚实。就你不能够在神面前一套，在人面前一套。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像一个老师离开了教室，他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耶稣升天以后呢，他也知道我们在地上做什么，而且他没有不管我们。那应该怎么办呢？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忍耐，你要等待，而且你在忍耐等待过程，你要警醒。在那个马太福音24:44，他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那圣经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小偷一样，就像贼一样的。那这不是说耶稣是贼啊，我们的主是光明圣洁的主。他乃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事先通知你，就像那个小偷要偷你的东西，他不会事先通知你。这就是像主耶稣再来的像贼一样，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呢，神就来了。但是如果你常常的准备了，常常的警醒了，他什么时候来呢？他就发现你是准备好的。那你说我该怎么随时的准备好？那随时的准备好不是很累吗？是啊，如果你要随时很紧张，随时要准备好，真的是很累。像一支军队一样，他一支军队他不可能随时都处在那个高级战备的状态。你说要打仗了，一天都处于高级战备状态，但是就是一次都不打仗，如果时间久了，我想他每个军人都会变成疯子。他不可能随时处于那个高级战备状态，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呢，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这战争是真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那一旦战争发生呢，一个军人你就能够履行你的职责。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时候你要保持那个一定的警惕，你有需要你就可以应付。那所以这圣经里面古语叫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那个养兵千日不是说叫你平时就是让你吃喝玩乐大睡大觉，那要用你的时候，那你根本就没什么用了。那如果你再想到那个耶稣基督徒啊，圣经里面称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那其实我们也应该一样的，你常常保持那个警醒，常常保持那个警惕。所以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我刚才说你要随时的准备好，随时，什么叫随时的准备好？就是你谨慎自守，你警醒祷告，这就是我们说的随时准备好。那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应该的一个正常的形态。不是说你有了战争，那个我可以讲一个军队有那个战争了、啊，你处于高级战备状态，那不是正常状态，那是反常状态，是个超常状态。他平时不是那样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他们正常状态应该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随时都准备好，这是正常状态，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平时大而化之，松松垮垮，有事情了，或者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就要你才开始谨慎自守，你才开始警醒祷告。不是的，那有那个以弗所书有一段经文，我觉得是对那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好的一个注解。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当像智慧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如果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那个世界的末日要到了，这个是哪一天的时候呢？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可能的反应就是这里讲的，就是你就醉酒放荡，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你除此以外你再没有别的盼望。但是如果你有盼望的人，你知道那个世界的结局会到，而且到了以后你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应该谨慎自守，你就应该警醒的祷告，追求被圣灵充满， 那圣灵充满什么？就是你要顺服圣灵，你要那个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讲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就是要帮助人，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警醒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自守。我觉得上个星期五那个某个人弟兄来参加聚会，他讲了一个他的经历，应该是两个星期以前。对，那我和我的家，我们晚上我们在那个教会外面照相，那刚好他走过，那他就要帮我们照相，那这样我就问他，我说你去哪里？因为他那天也没来做礼拜，他在家里，他说他去那个他在那个 convenience store 就那个方便店去跟他儿子买块巧克力。那我说那个店很贵，所以他说他就买一块巧克力。那星期五昨天那个星期五晚上他讲的时候，其实他当时不是去买巧克力，他又买什么？他就为自己买烟。所以说他说他就去买巧克力。然后他说那因为星期五晚上我们学的雅各书，就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知道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那他读到这个经文，他就想到自己当时的经历，他就觉得回家以后就是他抽了包烟，他抽很不舒服，那种好几天他就过不去心里面，他就在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啊、那这叫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如果平时他没有信心说，他讲的不会想做事情的，抽了烟很舒服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应该戒烟了，神已经在提醒你。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就是让我们警醒自守，能够警醒祷告。所以说基督徒不是那个装面子，装面子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他装面子也很痛苦。如果你不喜乐呢，你就不要装得很喜乐，让一个不肯喜乐的人装得很喜乐，那是很残酷的。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你不要装得有平安。如果你不是很谦卑啊，你就不要装得很谦卑。如果你不是很圣洁啊，你就不要装得很圣洁。神知道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不是，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呢，其实神就可以让我们做到我们不能做到的，让我们成为我们靠自己不能够成为的。这是神本来的样，本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不是你自己能够做到的，但是你不要自己装的这样，让自己感觉也不错，非要让别人认为你也不错。那中国人呢是很喜欢讲面子，是不是？我也很讲面子，我也你们也很讲面子。那面子啊，其实很多时候会对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的障碍，对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它会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本来的状况。那我记得大学要毕业那一年，那是我做学生的主席啊，那个重庆大学就要进入那个211工程，那就是那全校上下，从校长到那个到我们最下面的学生都动员起来，从早到晚整天就是做卫生，整天就是做卫生，每大校园。那你可以真是你不能想象那个重庆大学的那几天有多干净。重庆大学有1400多亩地，你如果要在这1400亩地你要找到一个烟头的话，你都找不到，你真的找不到。因为这些全校人的动员起来，把昨天的找到烟头都全部找到。那个当初那个国家那个叫我来检查的时候，听他们说，后来我自己知道校话也没有说，听说他们费了那么大劲，这么多天里面在全校找到3个烟头。对，那我们的寝室你真的是可以当禁毒，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卫生，而且做完了以后他检查卫生不是说就这样看一看的，检查卫生的人是戴着白手套随便摸，你想不到地方他就摸，你拿出来一看说那个手套是脏的，那你就做得不合格。所以你平时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扫的地方，你就一定要把它扫掉。那段时间过了以后，你现在再到重庆大学去看，你不用去找烟头，烟头就到里面去。那我们自己的那个寝室，我记得过了以后，我们寝室几个月，人家几个月都没做卫生，它脏了一大堆。那说明什么？说明那个爱清洁不是我们的本性了。我经常跟我们大学的同学讲，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脏，就是这样的。那你如果要装，那但是你为了迎接检查，你就装着一个面子。那做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惨。神是知道我们人心的，所以你不要装， 你不能做到的，你就告诉神，你不能做到。奇妙的就是你帮的时候不能做到的时候啊，那神就让你做到。那所以有时候，我就听见有的慕道友说这样的话，他说我要做基督徒，我就做个好基督徒，不像有的基督徒那样。那其实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两方面，这个反应你就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呢做的不好，我们难过，让人家跌倒。但是第二方面，我是更担心的是这个人，因为他说了，他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以为他做了一个基督徒，真的能够做个好基督徒，他不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做个好基督徒的。你可以看，我们也带了很多这样的信徒，他信了主以后，他真正知道做基督徒不容易，做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做基督徒要靠神。不是说他说我做了基督徒，我一定比那个基督徒做得好，不一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本性的败坏，你不知道那个人的罪性，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靠你自己不能逃神的喜悦。那这是讲到我说你那个在做基督徒中这个忍耐，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在这个完全的过程中，比如说让你要成全没有瑕疵，道路建筑的时候可以安然建筑，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说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诚实。因为我觉得你，我鼓励你行善，鼓励你那个追求神，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你要很清楚。那对于万物的结局，你另外一个看法或者错误的看法，对那个世界的末日，那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世界的结局，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他们的梦想是明天会更美好。那我就告诉他，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明天不是更美好，明天会越糟。那他们的梦想是在这个地球上要建立天堂。那这是很多人呢，在人看到那这样的人很高尚的，对。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共产国家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信仰呢？因为基督教信仰里讲有一天都要结束的。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个地上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基督信仰完全相反。那还有一种就是资本主义，你不要以为共产主义不好，资本主义也不好。资本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它就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你做什么？你做的就是你去享受，你就分分而尽情享受。这是那个资本主义对人的看法，告诉你的。当然，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不相信永世的人就有，圣经里面进了一个人叫做撒都该人。那传统人物是认为这是撒都该人，就他们这该撒尔都应该的，因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呢、啊，但是他们居然不信不信有永生，不信有死人复活，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记得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的话，他们什么？他们尽量就与当时的希腊文化认同，与当时的罗马文化认同，他们就是想，就是用现代话就是他们是亲罗马，可是当时用那个抗战的时间，他们属于那个亲日派，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就是靠着人的力量能够挽回这个以色列国家的这个局势。其实北美的基督徒啊，有很大的一个试探，有时候很大的一个限制就是掉到这里。因为我们在北美一看，周围都很好，一切都很美好，这个社会很好，所以你不会，我们到这里就是在享受，或者我们就是在追求的，要实现我们个人的抱负、个人的理想，你就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的。美国不是天堂。加拿大更不是天堂。那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件不会结束，我们在其中流连往返，我们在其中乐不思蜀，你忘记了你真正的家乡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那耶稣其实对这样的人有很严重的警告，也告诉你他在挪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人也是这样的，挪亚在造大船，那人他就问挪亚，你怎么造大船，造这么大的船了、啊，挪亚说要下大雨了，这个全地都要被洪水淹没。那神让我造大船是为了拯救我和我的一家。那挪亚说你愿不愿意进到大船里面来呢？那这些人呢根本就不相信，就嘲笑那个挪亚。但是而且他说圣经的这么记载，马太福音20:37，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造船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光景。你如果看到你周围的环境，你觉得这时候很美好，而且明天会更美好，所以你忘了。世上的人不信世界有一个结局。那个齐克果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比喻，他认为在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些人呢这么顽梗不化，就是说他不明白世界真的有一天会结局。他就有一个比喻，就是有一群人呢就在那个戏院里面看戏，在一个电影院看戏，那这个就是世界的结局。现在我们就在看戏，就在享受。那看戏没想到那个有一个人就上来到幕的他台上就坐起火了，起火了，人家都以为他说他是搞笑，人家以为他是小丑，根本就不相信，还是继续看戏。对，那个人就不停地喊有火了有火了，他们都不信。那最后怎么？最后火真的就来了，就把人都烧死了。那这个就将来他认为这些人世人就会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毁灭，因为人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世界有一天真的会结束，真的当结束的时候他都还看不出来，那最后就结束了。那但是神的本意是这样的吗？不是，圣经呢讲得很清楚，耶稣到来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还没有来，但是不是不来 ，OK， 听很清楚，不是不来，只是还没有来，而且应该是正在来。那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讲，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万物的结局竟然还没有来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主的心意是不愿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不知道你悔改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呢？主耶稣竟然来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要怎么见他呢？神的心意是希望你成为他的儿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同进入他为你预备的地方。那当我们一个弟兄姐妹你说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等候就像新娘等候新郎一样。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一个新娘等候新郎呢，他是预备自己，装饰自己，而不是你与世界为友，非得与别人为友，让自己受到玷污。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像保罗讲说，我就想把你们许配到一个童女许配给一个新郎一样，你要保守自己的纯洁，保守自己不要受玷污。你见到你新郎的时候啊，你可以跟你的新郎在一起，跟你的新郎结合。那这是我们在世度日的日子当你的态度，就是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同时我更愿我们这样能够有使徒约翰一样，跟使徒约翰有一样的心智。使徒约翰在那个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你要等待，而且急切的盼望渴慕耶稣能够来，而不是你觉得反正无所谓，他来不来跟我没关系，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应该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他是为你而来，他是为我们而来。好，这样呢，你在世度日的时候，你就应该讨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主的喜悦。这样主来的时候，你会安然见主，你可以坦然见主，你可以欢然的见主。那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在思想万物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所知道的是有限，我们口能够说的也是有限，主要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确定的，你的话是确实的，那你说的都要成就的。主，我们相信你，你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乃是你宽容我们，不让我们有一人存留，乃让我们每个人都悔改。求神你的灵感动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信实，让我们愿意来悔改，来投靠耶稣基督。以及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昂首挺胸，甚至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因为主也为我们而来。我们感谢你，也求神你给我们爱心， 所以我们在学习如何向个人传福音，向个人辅导，所以我们就是要救人能够脱离到将来要来的愤怒，要救人脱离到将来要来的审判。哦，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都是爱我们身边的人，爱他们的灵魂，唯愿他们都能够跟我们一样同享福音的好处，因着耶稣基督得蒙拯救，得享平安。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